你们在服事的工作上有非常大的成就的时候，你们要小心，你们不要自以为这是你们啊有什么了不起的能力，以至于你们能够为啊这个主做成这么大的事工。所以接下来他一讲完这个像芥菜种一样的信心以后呢，第七节到第十节，接着他就教导他们，一个做仆人的应该要有的，一个做主的工人的应该要有像仆人一样那样的心态来服侍。那么所以今天呢，就要跟大家一起来啊，这个从这段经文来思想到，到底仆人服侍的心态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呢？好，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啊，我们看第一个呢，我们要了解的是，做仆人的他服侍的心态一定要认清，他服侍的对象是耶和华的产业，他服侍的工作是耶和华的工作。那很有趣的，在这个撒母耳记上，以色列人呢，这个啊要高立第一个王的时候，第一个王就是扫罗咯。那么这个扫罗他要去见撒母耳的时候啊，撒母耳在扫罗到以前的一天，就给他预告，明天这个时候我要差遣一个人来到你这边，你要告他，因为我选他立他做我民以色列的君。那到了撒母耳记上第十章第一节第二节，各位如果读的时候，你就可以发现啊，当撒母耳把这个脚里面的膏油倒在这个扫罗的头上的时候，他说，这岂不是耶和华高你做他产业的君吗？高利扫罗做以色列的国王，耶和华很清楚的让扫罗还有撒母耳知道一件事情，是我选择你的，是我让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所以呢，你这个百姓国家这么大，国家不是你的，百姓这么多也不是你的，他们是我的，是我的产业。那如果各位看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第八节，你也可以发现一个事实啊，耶和华高立以色列人第二个国王大卫的时候呢，他说，是我把你从羊群当中招出来，我高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弟兄姊妹们，我们在服事的工作上稍微有了成就以后，一个大的危险是什么？把我们的服事工作，把我们手中所做的工作看作是我们自己的，以至于我们把神从我们的侍奉当中排除出去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手中所做的工作是主人的，主人拥有的，我们的工作，这是以色列的名，这是耶和华的名，我们所做的工作，这是耶和华的产业。当我们认清楚了这一点以后，我们必须要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都是诚恐诚惶，因为主权不属于我们，产业是属于耶和华，所以我们的主他拥有这个产业的主权，他随时可以把这个产业从你我的身上挪开，交给另外一个他认为更合适的人。第一个王扫罗，第二个王大卫，各位都记得很清楚，扫罗为什么会被拒绝？ 因为他不听从不顺服耶和华，以至于被拒绝。被拒绝，国家并没有同时跟扫罗一起被拒绝，这个国家就反而耶和华把他从扫罗身上拿出来移交给大卫。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二十八节，假如我们一个服侍主的人，我们的心态不认定我们所中的工作，我们服侍的工作主权是属于神的，往往我们要失掉了我们所做的一切。那么第二件要跟大家分享的呢，一个仆人服侍的心态，我们要了解主人叫仆人出去工作，他一定会把工具给这个仆人出去，好让他能够工作，他也会把一些他所需要的工人来差派，让他一起去帮助这个仆人完成他所指定的工作。工具是主人给的，工人也是主人给的。我们服侍主的人，在服侍主的心态上，我们也要有这一点的认识，就是我们之所以能够服侍，我们之所以有这样的恩赐，不是我们自己的，而是神所给的。讲道讲得好，不是你有什么三头六臂，而是因为主给你讲道的能力。教会管理得好，策划得好，不是你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而是主赐给你的能力。所以认清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了解为什么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神拣选的人都是一些原来认为自己很软弱的人。因为如果你我认为我们很行很能够的话，弟兄姊妹们，神不能够用我们了。这个 long weekend 哈，我去参加一个教会的退休会，在退休会里面呢，跟弟兄姊妹们查考出埃及记第十四章第十五章，那查考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以后就来到了红海的海边，后面有追兵，前面有大海。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好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出埃及记第十四章出埃及记第十四章那我们要看这个第十四章第十三节了。法老的追兵来了，前面大海，有大海，红海大海，法老的追兵临近了。我先读第十节那法老临近的时候，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就甚惧怕，向耶和华哀求。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第十四节，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然后接下来看第十五节，第十五节我们再读。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好，等等等等。那查考这段圣经呢，读完了以后呢，在讨论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弟兄呢，他就发表他读了以后的这个心得了。他说，哎呀，牧师啊，读了这几节的经文，终于让我看破了摩西的手脚之面。我说为什么呢？他说你看第十三节啊，这个以色列人呢，在对他怀怨年的时候呢，他怎么讲？他说不要惧怕，主管战事，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今天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你看他讲起话来何等的有把握，你看他那种这个英雄气概，让人何等的佩服啊。但是呢，接下来再看这个接下去的第十四节第十五节的时候呢，耶和华真的是让他怒气的。为什么？你看第十五节，他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所以他表面上好像很坚强，但是事实上呢，他是怎么样？软弱不堪的 哇，在这个以色列人面前他是何等的英雄气概，但是呢，在神的面前呢，他是在那里哀求啊。所以他说，哎呀，摩西这个人原来也是这么软弱的人，原来也是一个这个懦弱的家伙。然后呢，我跟他讲，实在讲，我是很想学习地方教会的弟兄常用的口头禅就说你回去再多读几遍圣经吧，意思是你圣经读得还不够透彻的。那我就说哦，是吗？但是你知道在这个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神的话确实说哈，神所拣选的在这世界上刚强的人不多，选的都是软弱的。然后呢，特别在这个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九节这个保罗呢，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神的刚强，神的力量就在人的软弱上彰显出来。所以他说我要夸耀的是什么？他说我要夸耀的是我的软弱，我宁可夸耀我的软弱。我说弟兄啊，假如这个在大家都在那里怕得要命的时候，摩西也跟他们一样的忙得乱了这个手脚，那这还算是一个什么 leader 呢？所以他当然是要处变不惊，他当然是要在人的面前用神来鼓励他们但是呢，事实上他的内心是何等的软弱，他把软弱带到神的面前，他把软弱带到神的面前来哀求他。结果我们看到真的那一天他们所看见的这些埃及人全部都被消灭掉了。我们在谈这个摩西他的 leadership， 他的 leadership 在哪里呢？事实上跟扫罗一样，跟保罗一样，他的 leadership 成功就成功在他知道自己的软弱，他知道在自己的软弱的时候呢，把软弱带到神的面前。他也知道百姓需要的时候，他把神的刚强带到百姓的面前。能力是主人供应的，工具是主人供应的。再来呢，就是我们要完成神所托付给我们的工作，同样的，我们所需要的同工，我们所需要的人力 也是主人供应的，也是主人供应的。请各位来看撒母耳记上二十二章，撒母耳记上二十二章，啊，第一节第二节，撒母耳记上二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来，我们一起来读一次好不好？来，好，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两节短短的经文记录了大卫在亚杜兰洞的生活。那么这两节经文呢，事实上记录的是大卫他一生当中最大的转捩点，最大的转捩点。那在以前呢，各位可以看哈，第十九章到二十一章，大卫是逃亡，到处在逃，他想要去投靠别人，但是呢没有一个人敢收留他，甚至于到了这个加特王亚吉那里呢，啊，大家也都知道他必须要装疯作傻才能够全身而退。但是呢到了二十一章第一节第二节，他在亚杜兰的这个山洞呢，却是让他整个脱胎换骨了。在亚杜兰洞，他从投靠人的成为被投靠的一个对象啊。这里呢，圣经告诉我们，他说这个凡受窘迫的，现在的心理苦恼的，都聚集到大卫那里，大卫就做他们的头目，跟随他的约有四百个人。最近就这两节的经文，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啊，叫我头目太沉重。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翻译哈，事实上啊，是把这个大卫哈整个污名化了啊。那我不晓得当初我们和合本翻译的人为什么把这个字翻译成这个头目啊。那和合本过去一百年左右呢，在我们啊华人教会里面通行啊，那所以呢，大卫是做他们的头目，这个污名呢就在华人教会当中普遍留下来了。我说这个真的是冤枉啊，冤枉！你知道哈啊，那个腓力士人五座城市，这五座城市的这些头目，圣经不把它翻译成头目，同样的一个字，圣经把它翻译成首领。那如果你在看撒母耳记上，你在查考这个啊数啊，就是希伯来文这个字的话呢，绝大部分都被翻译成军长，军队里面的长官，还有呢行政长官。所以事实上在这里做他们的头目呢，并不是头目，而是做他们的领导啊。所以我不晓得为什么啊，这个和合本的这个同工呢把他翻译成头目。所以呢啊，这个兄弟写这一篇文章，希望能够帮他平反一百多年的污名啊。那再来哈，他说受窘迫的欠债的心理苦恼的，哎呀，我说真的跑来聚集到大卫那里都是这一些这样的人吗？啊，结果呢兄弟就进一步来研究哈，他用的原文是什么啊？研究了以后呢，我也说哎呀，当初哈，这个和合本的这些同工翻译的时候，可能已经哈 啊，已经有一个先入为主的感觉哈、啊，认为大卫是头目，所以这些来跟随他的，他就把他翻译成好像都是这个很下流的这些人哈、啊。那事实上呢，这些人是社会上的这个弱势团体不错的，但是没有到说哈啊这个。和本圣经所翻译的这个样子啊，那么难看的程度了啊。OK， 所以呢，我也替这批人来做平反啊。那这批人呢，事实上有蛮多哈、哦，是热血沸腾啊，为了国家，为了这个耶和华，大发热心，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惜的人。等一下，我再跟各位来分享了。啊，那大卫呢？从一个走投无路的人，到亚杜兰洞以后，竟然在很短的时间之内，能够吸引了400个人聚集到他那里去。然后过不久，有400个人增加到600个人。去年夏天，我跟我们同工们也分享过这一段的圣经。我跟同工们呢分享的时候呢，我特别提到哈、啊，这批人当中呢，绝大部分的人都是能征善战的勇士。这些人当中呢，后来都作为啊这个大卫的军长，作为大卫里面军队里面的领袖。请各位来看那个啊。历代志上哈、啊，历代志上第十二章，历代志上第十二章，好，现在先瞄一下，然后呢，哎。读一下了哈、啊，描就是说不要深入的读，稍微看一下啊，然后呢，请你有一个印象，到底来跟随大卫的啊，到旷野到这个山寨来跟随大卫的是哪一些人？好了，有没有印象？来跟随他的，来追随他的这些人呢，都是能征善战的勇士，对不对？对不对？好，还在睡觉。OK， 那我们特别要请各位，要请各位来看第十二章第十八节，来一起读一次好不好？第十二章第十八节，来。
那时神的灵感动他30个勇士的首领，他就说：“大卫，我们是为你的一切的人，我们所帮助你的，愿你平安；愿帮助你的，也都平安。因为你的神帮助你，大卫就救他们，并他们所尽长。”
好，在这里呢，啊，我们看到。他们看到这些人会来归大卫，因为他们看到大卫的神耶和华帮助他了，有神同在的领导，自然就会吸引神所感动的那些人。这些人真的可以说是风起云涌啊，从四面八方来跟随他。那么这个跟随到后来成为一个什么程度呢？各位继续再看继续再看那个历代志上第十二章二十二节，第十二章二十二节，好，历代志上第十二章二十二节，请各位读一次来。
那时候天天有人来帮助大卫，
我们就可以看到天天有人来帮助大卫， 慢慢的这些人形成了一支大军，如同耶和华的军队一样。换句话说，这一些从四面八方风起云涌，看到耶和华帮助大卫而来投靠大卫的人，已经被组织成一个训练有素、组织严密的军队了。哇，你说如果你要讲这个教牧领导，抱歉哦，如果你要讲这个教会的组织管理、教牧领导的话呢，应该从大卫好好的学习啊。那大卫呢，各位可以看到哈、啊，在这里他能够把这一群三教九流的人啊，真的就组织成一支大军，好像神的军队一样。到底他有什么特别的领导的才能、组织的才能呢？看到这么多的这些啊，从各地来的勇士，大卫到底他有什么出色的地方，以至于能够把他们组织起来呢？你要讲勇敢，不错啦，大卫是一个这个啊很会打仗的勇士啦。啊，但是呢，比大卫会打仗的还多的是啦。啊，你看亚比塞比他都还更凶啊，你看约押都比他更狠啊，所以要问武力哈、啊，他比不上这些勇士的。那么他到底啊，到底为什么能够让他们心服口服呢？在亚布兰那个小小的地方，聚集了400个人，增加到600个人。这一些三教九流的人，这一些一个比一个狠的勇士，到底大卫是怎么样把他们组织起来？他有什么领导的特质呢？那我们如果只有看撒母耳记，只有看历代志上，我们就会觉得说哈，不会觉得说啊，大卫哈，其实呢，他也跟这个摩西一样，外表上看起来很坚强，但是呢，他的里面却是怎么样，非常的软弱啦，软弱到这个没有人看到的时候哭哦求，他对谁哭？他对谁求？他对耶和华哭，他对耶和华求。他说你这一些人啊，就好像什么要把我吞吃掉一样啊，主啊，求你做我的高台啊，做我的避难所。我们来看看描写他这一段时间的内心的那种软弱，那种惧怕的啊，这个2篇诗篇。来，请各位先看第一篇诗篇57篇啊，57篇。请各位把这篇诗篇当中你所看到的大卫内心的软弱圈起来，好不好？手中有笔的话，把这篇诗篇里面你所看到的大卫的软弱把它圈起来，然后跟你的隔壁来分享。因为现在给你们读，还有呢要分享，所以呢这次给大家2分钟的时间。我个个都是很一个比一个狠的这些群众，大卫怕不怕？怕，怕。但是大卫为什么能够把他们带领成一支大军呢？因为他在百姓的面前，在这400个600个人面前坚强面对他们，但是他的软弱呢带到哪里？ 带到耶和华的面前，这就是他的领导的技术了啊。那各位可以看到啊，仆人的心态啊，他你所需要的才干恩赐是主人给的，你所需要的同工也是主人给的，但是呢，你的恩赐、你的同工、你面对的这些人，常常都会让我们觉得恐惧。请记得，仆人有一个依靠，不是依靠自己。把你的坚强放在你的侍奉上，把你的软弱带到主的面前。在什么时候我们软弱了，主的能力就在什么时候对我们彰显。来，再来再看这个啊，请我们再看路加福音第17章，第十七章。那这里呢，仆人的心态第9节，他说仆人照着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这里我不注意这个哈，它里面的一些逻辑，我现在要特别注意到的呢啊，就是照着主的吩咐去做，服侍主的人就是要照着主的吩咐去做。现在基督教的机构啊，还有呢教会里面很流行需要这个 strategic planning啊，那 strategic planning 呢，就是所谓策略性的计划。那很流行分析一个教会、一个机构里面的 SWOTR 啊 ，strength 啦、weakness 啦、opportunity 啦、threat 啦啊，这个 SWOT 很流行。那常常呢，我们呢，就是根据我们这些客观的因素啊，然后来做出我们这个教会或者这个单位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计划。但是弟兄姊妹，这样对吗？我不是说 strategic planning 不好，我不是说 SWOT 不要去做，这些我们照样要做。但是请记得，在我们做这一些策划的同时呢，不要忘了神的因素，不要忘了神的因素。如果我们只有把我们的注意力全部放在这一些客观的因素上的时候，常常神的计划没有败在啊这个我们的这个计划里面，我们即使有再大的恩赐才干，也没有办法把神的在我们身上，在我们教会里面啊的这个啊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计划呢啊实现出来。 strategic planning 重要， SWOT analysis 重要，但是更重要的，一个服侍主的仆人要安静的在主的面前等候主的吩咐。主啊，你到底要我做什么？在我们听到主的声音以前，不要乱动，不要乱动。伊拉克的美军他们在打伊拉克的时候，有一件事情让这个一般人呢非常的不谅解，因为他们的军队已经把这个伊拉克的首都已经打下来了。那伊拉克的这些人呢，他们就在首都的这个各个地方呢抢劫啊，这个美军呢就拿着枪在那里眼睁睁的看到这些抢劫的人呢把东西一包一包的搬走，但是呢没有他们什么行动都没有做。所以呢后来呢新闻记者把这些画面拍回来，就放到这个他们的电视里面播映了。那很多美国人不了解为什么美军在那边却纵容这些人可以抢东西。他们就问那个美军了，那美军呢他说我们接到的命令呢 就是只有在这里还位，而不是在这里维持社会的治安。所以他们很清楚他们的这个责任是什么，跟他们没有关系的他不去随便乱动。弟兄姊妹们，神的仆人有的时候你根据 strategic planning， 有的时候你根据你的这个 analysis 啊，这个 SWOT 的 analysis， 你觉得应该要去这么做，应该要去那么做，但是有神的吩咐吗？有神的声音吗？以赛亚书第55章第8节第9节告诉我们，神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非同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弟兄姊妹们，当我们了解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的时候，照着去行，神的旨意就能够实现。神的仆人要注意听主人所吩咐的，照着去做。诗篇123篇第2节，那你就讲到仆人的眼睛怎么样望着主人的手，婢女的使女的这个眼睛怎么望着主母的手，他就说我照样仰望我的主。弟兄姊妹们，仆人看到主人的时候，往这边飞他就往这边走，往那边飞就往那边走，看到他这样他就向前来，看到他这样就向外去。主人的手怎么样动他们就怎么样的行。是的，常常我们对于主要我们做的这个事情呢，我们不了解，以至于我们就轻举妄动。一个成功的神的仆人很重要的关键在哪里呢？很重要的关键就是听从主人的吩咐，照着去做。很可惜呀，根据统计哈，在牧师当中呢，10个牧师有8个人是急性子的，不信你看看他在这个高速公路上开车会超速的哈，你看看是信徒比牧师多吗？不是的，是牧师比例比信徒高。为什么？因为他们急着要做这个，急着要做那个，所以以至于呢这个哈啊，这以至于这个会超速会犯规啊。那这个我们在我们的工作上常常也是一样啊，我们呢就比较不太能够耐心的等候主人给我们的吩咐。你知道撒母耳记上啊，第一个国王跟第二个国王，第一个国王是谁？扫罗。第二个国王是谁？大卫。第一个国王是失败的国王扫罗，第二个国王大卫是一个成功的国王。他们两个的对比在这件事情上就有很鲜明的对比。请各位看撒母耳记上13章第8节第9节，撒母耳记上13章第8节第9节，撒母耳记上啊，13章第8节第9节。原来我们知道这个他要等这个扫罗要等撒母耳7天的，结果呢他等好不容易挨到了7天，他就自己忍不住了，急性子，他就自己上去献祭了，结果如何？他就违背了神的旨意了， 再看第十四章十九节，在那个时代哈，他们要这个出去打仗，通常都要先求问耶和华的，求问耶和华的。那大卫要出去打仗，也是要求问耶和华。扫罗要出去打仗，也求问耶和华。但是两个人不一样，去看十四章第十九节。十四章第十九节，你看扫罗在这里有没有求问到耶和华？有没有？有没有？没有了。为什么没有？因为情势太急迫了，对不对？所以呢，他就干脆采取行动了。根据 strategic planning， 根据 SWOT 啊，他就应该这么做了。结果呢，他就照着去做了啊。这个就是扫罗，性子太急，没有听到主人的吩咐，他就去做了。大卫呢就不一样了。各位看二十三章，二十三章第二节到第五节，他要救基伊拉。他跟随他的这批人同意不同意？他说不行啊，我们力量这么小，我们原来就已经怕得要命了，我们怎么能够去那边打跟这个腓力斯人打仗呢？各位有没有看到啊？这个大卫做了一件事情，怎么样？他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吩咐他下去。如果根据 SWOT 说的话呢，他应该不应该下去？不应该。但是呢，因为主人这么吩咐，他下去了。结果救了基伊拉没有？救了。再来，我们再看第三十章第六节、第七节。他要去打亚玛利人，要拯救啊被掳去的这些家眷。你看第六节，百姓急不急？百姓急不急？三十章第六节，百姓急不急？急到什么程度？要拿石头打他哦。大卫有没有马上采取行动？没有。各位再看第七节，接着看第七节。他先求问耶和华，求问耶和华，耶和华说你去，他才去。神的仆人服侍主应该要有的心态呢，是听到神的吩咐就照着去做。也许神的吩咐在你看起来不是那么合理，但是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也高过我们的意念，让我们对神有信心。请各位再看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五节，第五章第五节，来，我们第四节第五节一起来读一次好不好？来，第五章第四节第五节，来，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我的话，你的话，我就下网。来，好，这个主有没有下他的吩咐呢？有没有？你要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彼得服气不服气？不服气。为什么不服气？耶稣你是拿撒勒的这个木匠啊，我彼得一辈子在海边长大打鱼的，别的我比不上你了，打鱼呢你还要来问我。所以呢他不服气，他说我们已经整夜劳力了，并没有打着什么，你还叫我们把船开到水深之处， 下亡，所以他不服气。哎，弟兄姊妹们，我们这些传道人常常也对神的吩咐啊，也是不服气，你知道吗？我们不服气呢，有的时候是为自己不服气。我教会的这个主任牧师看他讲道也没有什么嘛，我来讲可能比他还好，看他这个待人接物也是不是那么样 perfect 啊，我可能比他还好，竟然把我放在他下面啊，这个是叫着为自己不服气的。另外一个呢是为别人不服气的啊，为别人不服气，为别人不服气是什么呢？